哎，各位善知识，《华严经》选手品经文现在讲到第十六页，第十六页的最后一行开始，何盼贤首广说第二正说有三段，第一千赞许说讲过了，第二证明圣德，现在讲的是证明圣德，第三较量劝辞在最后。证明圣德有五段文，第一明发性形相讲过，第二略示圣能讲过，第三广明信中所具行为，到上次讲完，就是到第十六页的第八行，无减无增亦无惊，菩萨功德去亦然，到这里为止，就是第三段广明信中所具行为说完了。以下是第四段明无方大用，无方大用就是说明性位里已经具备佛果上的无穷无尽的微妙的功用，无方大用的那个无方两个字啊，就是说明它没有一定的方向，不受限制，以现代化来说就是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它这个微妙的功用啊，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在时间在空间中，就是在世间出世间一切法上，它能够显现出各种不可思议的微妙的功用出来，所以叫做无方大用。后边说明这个无方大用的经文呢，文字很多，一共有203首句诵，前首品都是句诵了，这个说明它的妙用啊，说明无方大用的经文有203颂，那么就是从现在的第十六页最后一行，或有刹土无有佛，于彼视现成正觉，从这个地方开始一直到第六十二页，到第六十二页的第三行到第六十二页的第三行，十方一切诸如来以无量劫说不尽，到以无量劫说不尽为止，一共啊有203首句诵，是说明无方大用的这个道理。那么这是第四段证明圣德的第四段，后边第五段呢，就是欲狂贤直，用比喻呀显现出这个玄妙的旨趣，现在这是正一法来显示，性位中就已经具备佛果上的无方大用的基础了，这个无方大用啊，下面所说的这个妙用，实际上是成佛成了佛果了所显现出来的妙用，但是现在在性位啊，实性位中已经有了这个基础了，他已经具备这个基础的条件，虽然还没有达到完全成就，但是将来成佛有这个无方大用啊，是从这个实性位起来的。假如没有实性位的这个基础，不可能有佛果上的妙用，所以在性位中 就说明具备这些佛果上的五方大用在里面。那么因为文字很多啊，后边如果按照大叔的解释，它是越十玄门的道理呀，就是有说明有十种三脉门啊，后边就是十种三脉，十种定啊。三脉就是旧义，新义叫做三摩地啊，就是说明这个所得到的正定正受的功用啊，就是在定境中啊，如果在佛国，无论是行住坐卧都不离这些定功啊。不过现在在信位里面呢、啊、就具备这个条件，将来能够成就，所以下文203首偈中啊，就具备有十种的三脉门类啊，越这十类啊来说明它的微妙的功用啊。那么这十种的三脉功用啊，第一叫做圆明海印三脉门，圆明海印三脉门，圆满的圆，光明的明，海印啊，大海的海啊，印定印章的印啊，圆明海印三脉门，这是第一。第二，华严妙行三脉门，这是华严经了。华严妙行三脉门，这是第二。第三，因陀罗王三脉门，因陀罗王三脉门。第四，手出广供三脉门，从手掌里显现出很广很多无穷无尽的供品，所以叫做手出广供三脉门，后边经文都有的啊。第五，现诸法门三脉门，显现出无量无边的法门来接引众生，现诸法门三脉门。第六，四摄摄身三脉门，四摄法不是碍于力行同施啊，度众生的四摄法以四摄摄化众生啊，说明这个三脉的功用，所以叫做四摄摄身三脉门，这是第六。第七，辅同世间三脉门，辅就是这个人字旁一个成辅的辅啊，就是往下垂的意思吧啊，辅同世间有菩萨的高位啊，往下对一切众生，他视线跟世间一切众生相同的情况来做啊，摄受众生的方便，所以叫做辅同世间三脉门，这是第七。第八，毛光照一三脉门，毛空身体的毛空啊，一根毛有一个毛空，那么放出来的光明照耀世间，使众生得广大利益啊，这种的定境就叫做毛光照一三脉门。第九，主办严厉三脉门，主人呢、啊，办助办呢、啊，同伴呢、啊，人字旁的伴啊，庄严的严，美丽的丽啊，主办严厉三脉门，这是第九。第十，即用无涯三脉门，即灭的即呀、啊，即尽的即，用功用的用，无涯涯三点水的涯，山涯海涯啊，即用无涯就是没有边际啊，即用无涯三脉门，这是第十。因为这十种的妙用啊，都不离定境，所以都叫做三脉啊，而它的作用不一样，作用不同啊，作用各个不同，有十种差别，所以叫做这个十种门类的不同 啊，从圆明海印到极用无涯，各个的功用微妙，不可思议，所以有十种的类别啊，同在定境之中，所以叫做三脉门。啊，这十门当中啊，第一的圆明海印三脉门，这是一体起用，以这个一真法界之体呀、啊，升起的妙用啊，一体起用。最后的第十，即用无涯三脉门呢，是说明用不一体，用这个妙用啊，没有离开本体，一体没有两样，用不离体。那么中间八门第二到第九啊，是同时显示妙用的功用啊，无不自在，都是大自在的妙用啊。这是月十门呢、啊，分别这个三类，就是第一是一体起用，第十是用不离体，中间八种是妙用自在。实际上十门都具备这三种的道理在里面。现在顺着经文呢、啊，先讲第一，圆明海印三脉门，这个圆明海印三脉门里面一共有六首句诵，就是从这个或有刹土，无有佛这个地方开始，那么一直到后边翻过来第十八页的第二行。如是一切皆能现，海印三脉为神力。它这个名称啊，经文里面都有的，所以最后一句的海印三脉为神力，就是总结这一段的海印三脉的功用。所以海印三脉的经文有这六首句诵，它这个句诵里面的段落分明，一看就可以知道。这六首句诵当中啊，前五首句诵分别说明它的业用周遍微妙的功用啊，无处不变，无论是时间空间处处周边。最后一首句诵就是第六首句诵啊，就总结大用所依，那么就是翻过来第十八页的那一首句诵，众生形象各不同，行业因生亦无量，如是一切皆能现，海印三脉为神力。这一首是总结大用所依。先讲前面五首句诵的别名业用周边，分别说明它这个妙用啊，它的妙用的动作周边于十方世界啊，一切时间空间无处不变。这五颂当中前三首句诵说明在十方世界广作佛事，佛事就是做度化众生使众生觉悟的这种的工作，就是做佛事，有三首句诵啊。我们平常讲做佛事啊，都指那个感经忏南无哇之啦，叫做做佛事，那当然也是佛事了。不过现在这里讲的佛事啊，是指佛果上的啊八相成道说法度众的那些大事业，做度化众生的大事业的佛事，不是在哪里哇之啦的啊。那么这五首别名这个道理当中，前三首句诵说明做佛事啊，第四首说明三圣的道理啊，声闻缘觉菩萨三圣的道理来教化众生。第五首啊，即一类于类于其他各种的这个度众生的方便啊。那么现在就是按照这个次序，一首一首句诵啊来做简单的说明。那么开头就说明啊，这个就是十信位的菩萨到了初住以后，他就能够在十方世界 分身做佛，示现八相成道啊，做度化众生事业，叫做做佛事。经文：或有刹土，无有佛，以彼示现成正觉；或有国度，不知法，以彼未说妙法藏。这是示现佛法啊，就是示现成佛，说法度众，来做佛事。在什么地方示现成佛呀？没有佛法的地方啊，或有刹土，无有佛。或不一定啦，假定说这个世间如果有一个国土，刹，印度话刹多罗简称为刹，翻成中国话就是国土，国土，刹土就是国土。在这个世间上，如果有一个国家，那个地方没有佛法，无有佛，就是说这个地方没有佛法，有一个国家里面没有佛法，那么这个大菩萨他能够分身百界做佛的初住以上、原初住以上的菩萨，他就能够啊，在这个没有佛的地方、没有佛法的地方示现成佛啊，以彼示现成正觉。彼就指那个没有佛法的国土，在那个没有佛法的国土的地方，他会去示现成佛、成正觉。正觉就是佛的果位啊。现在就是说，他能够在没有佛法的地方，在哪里示现成佛？例如我们这个世间，在两千几百年前，释迦牟尼佛还没有出现之前，这个世间没有佛法。那么释迦牟尼佛示现在这个世间啊，出家修行成佛说法以后，那么我们这个世间才有佛法。那么这个佛法流传到现在啊，差不多遍于全球了，整个地球里差不多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州都有佛法了啊。那么没有佛法的地方示现到那个地方去修行成佛啊，使他有佛法，成佛了必定要说法了啊。那么这个是不用说的了。那么第三句、第四句是说，如果有没有佛法的地方，菩萨他会到那个地方去啊，讲经说法，把佛法带到没有佛法的地方去，让他知道有佛法，知道佛法的好处。所以说，或有国度不知法，如果有一个国家，有一个地方，他不知道佛法，没有听过佛法，不懂得佛法，那么菩萨就到这个地方来呀，以彼未说妙法藏。彼指那个没有佛法的地方，没有佛法的地方为他说微妙的佛法藏，显示佛法无穷无尽，里面含藏无量无边的道理在里面。所以佛法的这个教理呀，文字上叫做大藏经啊，里面含藏无量无边的道理在里面。那么菩萨看到某一个地方没有佛法，到那个地方去说法，使那个地方有佛法，使那个地方的众生懂得佛法，他能够晓得依佛法来修学，那就是度众生的方便。那么如果不使众生懂得佛法，他怎么能够修行佛法呢？所以没有佛法的地方更需要去弘扬佛法。例如现在有些高僧大德，他能够不畏辛劳啊，肯发心到那个没有佛法的地方去弘扬佛法，让他们知道佛法，这就是或有国度不知法，那么以彼未说妙法藏，这是菩萨道，就是这是单月说法讲。 前面是指示现成佛，前两句示现成佛呀，最起码要原教初住以上的菩萨，别教初地以上的菩萨，后边十地品就约这个别教初地到十地讲了。别教初地原教初住的菩萨，他都能够啊破一分无明，证一分三德，那么就能够在100个小世界示现八相成道，像释迦牟尼佛这样子降生、出家、修苦行、成佛道、转法轮，乃至最后入涅槃啊，越他的阶段论就有8个阶段，叫做八相成道啊。要示现成佛，做八相成道的这个表现，来做度化众生事业，那最起码原教要初住以上的菩萨，别教要初地以上的菩萨啊。按照后边十地品讲，初地菩萨能够分身100个世界示现八相成道，就是可以现100个身体，同时在100个世界世界示现成佛，说法度众啊。到了二地就是1000个啊，三地10000个实时倍增啊。所以到了就近成佛呀，可以尽十方遍法界无穷无尽啊，所谓1000亿化身呢、啊，那还是简单说的啊。那么佛国它可以周遍十方世界，可以示现的地方、有缘的地方，它都可以示现成佛，可以无穷无尽，所以叫做无方。那么初住以上啊，它都还是有一个限定的，例如说100个世界、100个身相在哪里示现成佛啊、那么二地1000这样倍倍增长，一直到成佛就无穷无尽了，那就是所谓无方。那么示现成佛必定是说法，第三第四两句啊是单月说法讲，没有佛法的地方凝聚弘法，使他知道佛法，这就对了，不一定要示现成佛啊、那么只要把佛法传达到那个地方去，让众生知道有佛法，像佛在世时候的富罗奴到这个一个小国很凶恶的众生不知佛法，他到那个地方去弘法，那么就是把这个没有佛法的地方把佛法送到那个地方去弘扬，让人知道佛法，这是第三第四两句的意思啊。前面成佛，后边说法啊，说法就不一定要成佛，成佛一定就说法了，这是第一种的说法啊，成佛说法的这个啊妙用啊。第二首句诵，无有分别，无功用，以一念可前遍十方，如月光影迷不周，无量方便化群生。这首偈颂是说明成佛以后的妙用啊，体用自在，体微微不动，用周遍十方，无穷无尽啊。第一句是说啊，他虽然是到处示现成佛说法度众啊，但是他并没有分别心，也不是由周易去功用去造作，所以叫做无有分别，无功用。这一句话呀，它有两种意义，第一说明他示现成佛呀，说法度众啊，他没有分别心，他不是周易说我要为某人示现成佛，我要为某众生为他说法，他没有这种分别心，只是应机而说，因缘成熟就说就实现啊。无功用就是他虽然实现到十方世界呀、啊，本体是微微不动的， 并没有啊，一定要到什么地方去造作。比如我们仿佛只有一个身体呀、到了这个地方来，那个地方就没了啊。比如说你住在高雄嘛，到这边来听经啊，那么这个时候高雄你就不在那边了啊，它是有方了，有一定的地方，有一定的造作，而且有作意去做。成佛了，他做度化众生事业，无论是说法示现，没有这个动作，没有一定要去作意去做，所以无功用。这个无功用前面在第八不动地层说过呀，自然而然啊，他就会有这种的表现，不用去造作啊。那么在无功用中啊，以一念前变十方，一念弹指之间最短的时间，一弹指间它就能够周遍十方世界，东西南北四维上下处处视线，同时视线啊，那么好像月影天江啊，无穷无尽，同时视线啊，这个道理直接法说恐怕难以了解，所以第三句哪一个比方，如月光影迷不周，好像月亮啊，它的光它的影在十方各地方没有不周遍的地方啊，他用这种无量方便来化度众生，群山就是众生。这个如月光影迷不周，这个好像月的光明，月的影，这个道理呀，后边第三十七品的华严经啊，华严经第三十七品的这个离识间品啊，这个不是离识间品，离识间品前面的如来出现品啊，里面就有说到啊，那么就是你可以查这个华严经八十华严呢、第五十卷，第五十卷啊。第五十卷里面说如来的身相，说佛现身呢、佛现身在十方世界有十种身相啊，如来示现世间，佛出现世间有十种身相，那十种身相要行菩萨道的人要知道佛的现相有这些十种的这个妙用啊。那么其中啊，第六相，第六相就拿月亮来做比方，经文是这样的啊，就是第五十卷的华严经如来身的第六相的经文说，佛是佛子，比如月轮，有四奇特，未曾有法，何等为是？一者隐蔽一切生心秀光明，二者随足以时视线回迎，第三，三者以阎浮提沉浸水中，影无不现，四者一切见者皆对目前，而此月轮无有分别，无有细论。这是月的四种比喻四种比方，然后以和佛的法义四种道理说，佛子，如来身月亦复如是，有四奇特，未曾有法，何等为是？所谓隐蔽一切声闻独觉学无学众，这是第一，随其所宜，视线寿命修短不同，而如来身无有增减，这是第二，一切世界净心众生菩提气中，影无不现，这是第三，一切众生有沾对者皆为如来为现我前，随其心要而为说法，随其地位令得解脱，随所应化令见佛身，而如来身无有分别，无有细论，所作利益皆得究竟，这是第四，佛子，是为如来身第六相，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见， 这是第五十卷华严经，如来是十种相当中的第六相，就是拿月亮来做比方。他这个月的比方四种当中啊，经文说比如月轮有四奇特，未曾有法。月轮就是天上的月亮，天上的月亮是圆形的，好像车轮一样圆圆的啦，所以叫做月轮啊。好像天上的月光月亮一样，它有四种很奇很特殊的世间不曾有过的法。是哪四种呢？第一，隐蔽一切心修光明。在晚上，这个不是指白天了啊，晚上天空都能发出光亮的，还有星星，星星也会发出光亮。可是星星的光亮啊，比起月亮的光明啊，那真是大无见小无，相差太远了。所以有这么两句话说，众星朗朗不如孤月独明。晚上晴空万里的天空，好多星星啊，这个天上很多很多的星星啊，星星都会一闪一闪的发出光亮来，众星朗朗发出这个光亮来。可是呢，它的光明比起月亮啊差得远啦、啊、相差到十万八千里了啊，所以众星朗朗啊不如孤月独明。孤月就单单一个月亮，天空中一个月亮啊就超过无量无边的星光千万亿倍啊。所以这个天上的月光，它那个隐蔽一切的星光，它这个光明把这个星的光明啊，星星的光明把它遮蔽住了啊，星星的光明就显现不出来了。有了月光，星星的光明就表现不出来，所以众星朗朗不如孤月独明。这就是比方佛也有四种奇特未曾有法。第一种，佛出现时间超过声闻，超过比丘佛的缘觉独觉，超过有学无学之众，乃至超过等觉以下的菩萨啊。那么下面的法义就这样配合啊，他这个比方就比方佛果上啊，这最殊胜最第一的智慧光明啊，超过九法界，所以好像天空中的月亮啊超过众星的光明。这是第一种比方。第二，随足一时视线灰隐，隐是满，隐满呢、啊、隐是满，灰是缺，就是说月亮在天空啊，随顺时序，随顺这个时间时序，有的时候是有缺，有的时候是圆满的盈啊。例如说十五夜啊，今天是十五了，今天四月十五农历，今天晚上的月亮必定很光亮很圆满啊。十五夜的月亮最圆满，但是呢十五之前它是会有缺，十六以后慢慢会有缺。所以啊，初三初四俄弥月啊，十五十六月团圆啊。那么天上的月光啊，有圆满的时候，有毁缺的时候。这比什么呢？比佛示现世间呐、啊，随顺众生的这个根基因缘啊、众生缘成了，可以接受佛的教化，那么佛就出现世间，多住世间，或者是住一阶乃至几十阶啊，像这个《法华经》里面所讲。那么如果众生的因缘已经得度因缘已经尽了，他要到他方世界去度众了，那么这个地方的佛他就入灭了， 就是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住世八十年入灭了，入涅槃了，那么现在不在世间，却月亮的却比佛涅槃啊，月亮的圆比佛住在世间长寿，所以佛示现世间寿有长短，这个长短不在佛，而是在众生，众生有福报，那么佛住世就久啊，众生福缘尽了，该得度的因缘尽了啊，像释迦牟尼佛以该度的已经得度了，还没有得度没有成熟的，他已经留下佛法留在世间啊，这个留下得度因缘在世间了，那么因此他就入涅槃了，这好像天上的月亮有缺啊，所以月有圆有缺，这个跟白天的日光不一样啊，白天的日光只要出来天天一样圆满的，只有月亮才有圆有缺，缺的时候比佛入涅槃，圆的时候比佛出现世间啊，所以借月亮的这种奇特之法呀，来比佛住世入灭这种的权巧方便，应以涅槃而得度者，是示现涅槃而为说法，这是第二，借月亮的圆缺来比佛住世的寿的长短。第三，以阎浮提沉浸水中，影无不现，这就是经文所说的如月光影迷不周啊，啊，就是指那个影，阎浮提指我们这个世间的啊国土了，地面上只要有水，水如果沉浸，沉很平静呢、啊，这个水不会浮动，很沉静啊。干净的水又平定没有浮动，那么天上月亮啊，它就会隐现在这个水中，所谓千江有水千江月，一千个江河，假如这个水是平静又平又干净，那么天上的月亮通通都现在这个水中，一千江就有一千个月亮，一万个水就有一万个月亮，那么世间上只要你每一个人端一盆水，定静的水啊，往这个空中照这个月亮啊，每一个人的水盆里面都有一个月亮，他不会分别说我的月亮只能现在某一个地方，其他我不现，没有这个事情啊。例如你不妨在晚上，今天晚上的月亮很圆啊，除掉下雨天，否则的话它必定是圆满的，你不妨每一个人都端一盆水在外边去照照看啊，每一盆水里面都有一个圆圆的月亮，不会说你的大它的小，也不会说是你的缺它的圆，都是一样的，大家都是圆圆的月亮啊，都是一样大啊，那么无论你多少水它就现多少月，所以如月光影迷不周，迷就是没有了，没有不周到的地方，有水它就现，影无不现，不会说是有水而沉浸不现月亮的，没有这个事情，你不妨可以晚上就去试验看，实际去试验看看啊，这就是比方啊，众生的菩提心气中，所谓众生心水净啊，菩提影现中啊，菩萨清凉月，常游毕竟空，众生心水净，菩提影现中啊，菩萨诸佛好像天上清凉的月光一样啊，那么常游毕竟空，都在这个虚空之中啊啊，究竟的毕竟空中无时不现，只要众生心水清净，众生心水净，天上的菩提之月就隐现在你的心中，佛无处不在，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佛，除掉你心不清净，心不净佛不现，是心是佛，人人心中都有佛啊，只是你心水分足啊， 佛性不能显现，并不是说你没有佛。所以只要你菩提气中心随清净啊，它就会显现出菩提之愿。这是第三种的奇特之法。佛应现世间也是一样的。后边经文有说如来成正觉时，普见一切众生成正觉。释迦牟尼佛成佛的时候，他在菩提树下成佛，他看到一切众生心地中都有佛。那么他自己成佛，他看见众生的心地之佛一样成佛，都有佛。所以一切众生都有一尊佛在你的心地中啊，微微不动地坐在哪里啊，就是你的心水不清净，没有显现而已啦。这是第三。第四，一切见者皆对目前，而此月轮没有分别，也没有细论啊，没有细论，细论就是没有意义的表现了啊。它月亮没有分别心，它不会说，哎，张三的水我就现，李四的水我不现，王五的水我又现，但是小一点啊，陈六的水我也现，可能大一点，它没有这个分别心。他没有这个分别心。千江有水千江月，千盆水万盆水，他同时都顿现，顿时而现，没有前后。这个可以实地证明，可以自己去实验的。今天晚上你就可以实验，一百个人端一百盆水，他就一百个月亮现在你的盆中，而且顿时而现。这个水盆同时端到外边，它是同时现，不会有前后啊，不会张三的先现，李四的后现，没有这个事情，同时顿时而现啊。所以如来心悦也，亦复如是啊啊，一切众生看到的都在他的目前啊。那么这个月轮呢，月光它没有分别，我为谁现，没有这个事情。那么这就比方啊，众生因缘成熟了，要见佛。佛随时现前，佛没有周易啊。例如说佛他要度众生啊，他没有周易说，哎，某某人可以得度了，我要到他的面前去示现，没有这个事情。只要你心水一清净啊，你这个见佛的因缘一到了，佛就现前，就在你的面前，随时就能见到。什么时候能够见佛，就看你的心水有没有清净，心水清净，佛就随时都现。所以如月光影迷不周，无量方便化众生，这一句话就是说他用无量无边全巧方便来做教化众生的事业，用月亮来做比方，再好不过了，没有比这个更妙更好的方法来做比方。佛出现世间就像这个天空中的月亮这么奇特啊，世间上是其他是不会有的，只有月亮可以拿来做比方。佛就像天上的月轮一样啊，有这四种奇特之法啊。你可以把这个华严经第五十卷里面如来身实相里面的第六相那一段文好好的读一读啊，就能体会这一段的意义啊。接下去第三首颂的佛事，看着经文，于彼十方世间中，念念示现成正觉，转正法轮入己灭，乃至设立广分部。这是说明八相成道的这个表现啊。那么总说明佛出现世间度化众生，都会实现八相成道。以彼十方世间中，东西南北四维上下，在空间所有的一切国土，时间上过去现在未来乃至近未来际，念念示现成佛道。它并不是某时现某时不现，时时刻刻都在示现成佛，也示现成佛以后转正法轮。转正法轮就是说法了， 向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说法了，就转正法轮啊，那就说法。因缘尽了入极灭，极灭就是涅槃，涅槃摩诃般涅槃呢，翻成中国话就是极灭啊。那么因缘尽了就入涅槃，就是入极灭啊。入涅槃以后啊，把这个身体火化之后，变成无量无边的舍利啊，广分布于各地方。让众生呢、啊、礼拜众福田啊，那么舍利广流布啊，佛的舍利流传在世间呢、啊，给众生众福田，所以这就表现佛的慈悲心无穷无尽，这个叫做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缘尽了入灭了，他要把他的应身呢、啊。把它火化变成很多很多的舍利啊，舍利是印度话了，翻成中国话就是灵骨了啊，就是骨灰啊，但是这个骨灰烧成啊出来的这个骨头啊变成圆形的珠，舍利珠啊，那么这个舍利好像圆圆的珠一样，无穷无尽，很多很多的啊，那么有人发心建塔供养啊，礼拜供养所得的福德那是无穷无尽，是有很多人呢求消业，求忏悔，求增长福德，求智慧，都去拜舍利能够得到啊。释迦牟尼佛入灭以后火化的舍利无量无边，据说有八福四斗啊。那么佛灭度后100年到200年之间，有欧益王出现印度啊，他建了84000塔来供养佛的舍利啊。那么据说这个舍利宝塔呀，在我们中国有19个地方，有19个地方。那么宁波欧益王室的地方啊，就有佛的舍利，那就有佛的舍利塔啊，他的瑞音。它的这个种种的奇妙的现象是很多很多的啊。那么这是第三首偈颂啊，说明佛示现在世间的广作佛事的情况啊。那么这是第三首偈颂讲完，我们休息一段时间呢，然后再讲第四首偈颂。然后